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今天是我们仆人的形象与样式第三课，要接着第二课呢来看创世纪里边最出色的一个仆人角色，就是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拆回他本地本族啊，为他儿子以撒娶妻的那一个老仆人。因为创世纪24章一开头就说了，这个老仆人是管理亚伯拉罕全业最老的仆人。所以在上一课里，我们把这个仆人跟着亚伯拉罕可能有哪些观察，哪些学习，大致做了一点粗浅的交通。那今天我们就要把时间都花在第24章上面，来看看他一生在亚伯拉罕家里边服侍所受的教育与训练，怎么样在为以撒娶妻这个任务上呢彰显出来。我们深信这章圣经里面老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圣经把它写下来，不是要我们去批评他，而是要给我们做榜样。箴言书10章26节说，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做一个服侍主的仆人有许多的要求，这些要求与只是待在家中做儿女的要求相当不一样。不但懒惰的仆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犯罪的仆人、贪心的仆人、不听话的仆人，在圣经里面都能找到例子。我们在读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心存成见，也不要借题发挥，拿一些自己以为是对的标准来为那些说法撑腰。不，我们在读这些仆人形象样式的时候，其实只需要一颗干干净净的受教之心，跟着老仆人一路观察下去，就会有收获的。把他的形象、他的榜样存在心里啊，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他美好的工，并不需要过度的讲解或教训。创世纪24章2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这里有一个字立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就是那个请字。主人对他的仆人说话真的这么客气吗？不，我想客气是一个中国人很虚妄的观念，不如说主人对他的仆人说话真有这么多的尊重吗？的确，你看看英语的圣经，这个请字也在里头的。钦定本说 Put, I pray thee, thy hand under my thigh。 对我们英语不好的人来讲啊，这个 pray 就是祷告的意思啊。不单是我请你，是我祈求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这份主人对仆人的尊重啊，其实不足为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从身份和字义上来讲，所谓做主的仆人啊，就是做主的奴隶。可是我们这位主人和别的主人不同，如果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都有这样的尊重，那天父和我们的主对我们岂不更尊重吗？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老仆人之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心里能够有如此被尊重的分量，也是因为这位老仆人已经在管理亚伯拉罕全业的这个职分上啊，正是他自己是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那如果换成刚才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老仆人呢，是一生跟着他主人，主人在哪里他也在那里的一位仆人。是约翰福音12章25节所说，不爱惜自己生命，效法主像一粒麦子也落在地里死了的一个仆人。那亚伯拉罕叫这个仆人来对他说什么呢？ 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你跟着主人这么久，主人当然知道，你也认识我所侍奉的这位耶和华。但是此时此刻，当主人要把一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单看他能干，看他忠心，看他管理权益的成绩不错，都还不够，他还要叫这个老仆人呢、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那我们就晓得这件事情在主人的心里面到底有多少分量了。亚伯拉罕交给老仆人是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已经晓得是为他儿子娶妻的事。请问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做仆人所被交托的事是什么事呢？难道不也是为神的儿子娶妻这么一件事情吗？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责任他交给谁了？交给在新约里面跟随主侍奉主的仆人。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为极重要极宝贵，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除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之外呢，以弗所书5:25开始明明的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亚伯拉罕怎么样把娶妻的任务交给老仆人？天父同样的把为基督得到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教会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服侍教会不是一个工作，更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件我们应当战战兢兢谨慎小心来把这个基督心腹装饰整齐，要向主交账的一个任务。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到处都是教会，每个礼拜上台讲道，周周做教导，月月开执事会，习惯了疲累了，就小看这件事情啊。那亚伯拉罕叫他老仆人向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内容是什么呢？第一，还不是说你要替我的儿子娶一个妻，第一是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仆人要是光知道要做什么，却不明白不要做什么，那麻烦可大了。亚伯拉罕托老仆人办的事情，绝不只是要替我儿子娶个媳妇而已。你为他要办成的亲事，是一个特定的媳妇。那首先就要知道，除了这样的媳妇之外，其他的一概不要带进来。你带进来，我就托错人了。今天在教会服侍的人，在台上讲到啊，你多多少少迟迟早早会讲到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话这样，神在教会里的心意。但是羡慕夸奖以弗所教会的人也多，很少的人想到，主要我们读的，要我们服侍的，不是以弗所教会，就是我眼前身边这个小教会这一群人呢、是这样一小群的羊。主对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要求，圣洁的要求，可以献给他的要求，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要求。而这个要求，这个任务是托给我们这些做仆人的。这个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在你我的心中有分量吗？我们明不明白，如果站在教会的服侍岗位上，却容让迦南的恶习、世界的污秽、各样的沾染、各种社会的花样进到教会来，那我们还不如什么都不做得好。这个老仆人在承接为以撒娶妻的任务同时，他一定要有一个警醒，明白什么叫做不要。 当初神把伊甸园交给亚当修理看守，其实伊甸园非常的好，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为什么还要他修理看守？正是因为这个园子这么美丽，这个心腹全然美丽，所以那个园丁啊，要知道看守，就是不要让不属神的东西进到这个园子里来。如果进来了，不属神的怎么样隔离出去，受伤的怎么样缠裹，软弱的怎么样培植。这不要为我儿子娶这几个字摆在一起啊，还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叫人哭笑不得的状况，就是我们这些做仆人的一边把神说不要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带进园子来，一边还以为这是为谁做的，还是为主做的呢？所以你去提醒他劝告他的时候，他很难听得进去，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明白了这个不要为我，才能够说到下一节，你要往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要做的事情只有两句话，一节圣经就讲完了。亚伯拉罕讲完了这句话就闭口了，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这个任务粗分之下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去的方向是什么，你要去的方向呢只有一个，就是往我本地本族去，不要到别地别族去。你要达成的任务也只有一个，你不用顺便去看亲戚，更不需要你带着做什么生意，只要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我的一个儿子为他娶一个妻子，这就是你的任务了。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样吩咐他老仆人的时候，如果你我也是做仆人的，那一定很自然地问一个问题，说主啊，当初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往本地本族去，那今天你差遣我们往哪里去呢？这个不难，我们只要到圣经里面去找找就可以了。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能够找到很多的例子，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耶稣往哪里去呢？他的门徒应该也跟着他往哪里去，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从前主在以色列境，照彼得的话讲说，周流四方行善事，然后他到了格格他被钉十字架，门徒都跑了。等他从死里复活与门徒同在之后呢，又在门徒的眼中升到天上去了。请问今天主在哪里呢？一个做仆人的如果以为主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坐着等啊，那你可能太没有见识了。他难道不仍然在迷失的羊群那里，需要被医治的人群当中，仍然在旷野，仍然在山上，在葡萄园，在和田里面等着我们吗？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请问收的时候难道主人不在田里吗？在呀。雅各不是有话说吗，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了没有，石榴放蕊了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主不是没有说话，在哪里呢？也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里，更不是没有差遣，没有打发，没有吩咐，而仍然是以赛亚书六章里面那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老话，主对先知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不会差遣一个不做他仆人的人去，他不会差遣一个懒惰没有见识又不忠心的仆人去为他儿子娶妻。亚伯拉罕自从得了以撒之后，为以撒娶妻这件事情肯定在他的心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等了40年才差遣他的仆人去，但是有没有可能他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再观察，才能够回答以赛亚书里边耶和华问自己的问题，我可以差遣谁呢？如果差遣了，你肯去吗？我肯去吗？老仆人没有不肯去， 可是老仆人就是老仆人，他没有因为这个重大的任务吓破胆往后退，更没有因为这样的托付而沾沾自喜。主人的交代这么简短，他也没有觉得吃惊，反问主人说，哦，就这么回事啊，你还叫我起誓啊？完全明白这件事情在他主人的心里面有多重要。我们能不能也有一个像保罗一样的明白，说我们承受着福音的执事啊，不但为羊群受苦不以为苦，倒觉欢乐，并且知道自己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要是我们还不知道的话，至少应该能够想起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吩咐，所以你们要去，往哪里去呢？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也可以把这个句子重新翻译过，所以你们要往万民中去，教导他们做我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当我们这样去的时候，主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在这万国的民里面，当然有许许多多是主耶稣要我们去找回来，归回到我们天上本地本族同一个羊圈同一个牧人底下的灵魂。还有呢，在这万国万民里面，岂不也有多得数不过来的我们的血肉之亲、肉身本地本族的同胞吗？老仆人只问了一个问题，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你别看这个仆人老啊，从他冷静而敏锐的反应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曾经将全业托给他管，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主人这样说，做仆人的也就应当有信心事情会这样成就。只是做仆人的立刻就想到一个情况，需要主人进一步的澄清。要是我们是这个老仆人，我们心里面想的主要困难可能就是，我去哪里找这个女子？我年纪大了，我有没有这样的体力和能力？这路上有多少艰难困苦，从前四王五王打仗的地方我们都得再跑一遍了。外头这些地方都是有人住，有强盗有土匪，有军长有国王的地方。不，这些问题这些难处老仆人一个字都没提，因为他晓得这件事情和天地的主耶和华有关。我这一生在主人家里面已经看懂了，已经看够了，我不会再拿这些小事来求问主人。耶和华当初呼召我主人亚伯拉罕，也就是告诉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他就去了，不用再问问题的。唯一的情况老仆人立刻就想到了，而且对于那个情况呢，老仆人还想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倘若女子肯跟我到这地方来，天再高地再大，耶和华再有能力啊，他好像不勉强我们，是不是？当初主人的侄子罗德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不肯继续跟着亚伯拉罕，甚至当亚伯拉罕把他从被掳之地，哎，很靠近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啊，救回来的时候，罗德还是没有跟着亚伯拉罕。我跟着老主人这么多年，我们的仆人是家中生养的，是主人买来的，是法老王赏给他的。现在这个女子来，不是来做女仆，她是来做女主人的。我不能买她，不能逼她，必须要她自己情愿。要是我看中了一个女子，是你本地本族的，偏偏她不来，说什么她都不来，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呢，是把你的儿子，我的小主人呢，以撒带回去，到那个地方成亲，把他娶回来，回到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应许之地，这样可以吗？这就是仆人唯一的问题了。真是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心里面多么清楚，思想多么细密， 多年的训练与观察下来，谁能马上想到这个困难，认出这是主人的吩咐里面没说明的一点？谁又能马上想到一个办法，并且还知道连这个办法就是把你儿子带回去一趟？这点在我们人看起来呢是芝麻小事的，根本不足挂齿，不值一提的事，要拿来请示主人。他这么一说啊，从亚伯拉罕的答案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仆人实在是不简单了。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看了这四个字，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仆人不够谨慎。这四个字啊，你不如把它理解为亚伯拉罕在夸奖这个仆人谨慎。但是因着你这样的谨慎，你这样的智慧，你就更需要谨慎了。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不要在这里取，要从我本地本族取，可是你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取。为什么不要？如果我们读完底下两节，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其实没给他原因为什么不要，这样带回去有什么不好呢？女子也找到了，他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如果神都向亚伯拉罕启示，难怪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启示：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别想说我给你的任务，给你的吩咐啊，很简短，只有两句话，耶和华给我说的话，总结起来其实只有一句：神要将这地赐给谁呢？赐给我的后裔。因为有神这句话，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就是这个老仆人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哦，表面上看起来是我在差遣你，实际上呢，为了你的任务啊，神早就差遣了使者，是走在你面前的。是因为神那里有个差遣，而不是因为我这里有一个差遣，才会有一个结果叫做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这是什么？这是主人的信心，这是主人的了解。你问的那个问题，你说的那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只是不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及神给他的应许里边。神怎么呼召我来，神一样能够呼召这个女子来。不在乎你说什么，我儿子回去不回去都是一样的。但假如真有这个状况，你所要知道的不是怎么办，而是什么呢？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主耶稣说：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这就是服侍主最轻省最容易的一个地方。主耶稣交托我们的任务，往万民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好像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既然去了，他们若是不肯做主的门徒，与我们还有没有关系啦？无关。马太福音里主耶稣设的比喻，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去哪儿呢？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他们不肯来，仆人说他们不肯来，主人有没有责备仆人？没有。有没有叫仆人想一些办法把好菜拿去给他们看看？没有。非但没有啊，而且主就让这些仆人休息了。王是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这次的打发只是告诉他们多说几句话而已，还是找一样的对象。我的筵席已经预备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来不来？还是不来。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那王有没有责备那些被杀的仆人呢？当然没有。这里边有仆人如果没有被杀，但是受了凌辱，回到王面前来报信，王会不会大怒惩罚这个仆人呢？也没有。 那那些人这么坏，仆人是不是需要给他们点教训呢？不不不，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王自己有他的兵可以发，不用你这个差遣去请人来复习的仆人动手。王会为你出气，不但除灭那些凶手啊，连他们的城都给烧了，不用再去了。王就再对仆人说，喜言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要往迷失的羊群，要往旷野，要往和田，还要往哪里去啊？要往岔路口上去。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底下的事情我们很熟悉，但是不要忘了一个细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也就是对仆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有一个什么细节我们不太注意啊，这些仆人不论善恶都招来，结果里面有一个没穿礼服的也坐在那儿。那王来看见责备的时候，有没有说谁请他来的，把那个仆人的手脚也捆起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和这个不配的宾客啊一起哀哭切齿了？没有哎，亚伯拉罕吩咐仆人的事情，仆人做完了，如果结果不好，或者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你不用去处理，去对付，去另外想一个办法，而是什么？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你要是另外想一个办法把我的儿子带回那里去，那就算你把这个媳妇娶回来啊，你也违背了我给你的吩咐。你就是不谨慎，你没有听从我最后一个不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如果我们真要去猜一猜亚伯拉罕在想什么的话，那或许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的心意是，神怎么呼召我，神一定也呼召我的媳妇儿。我们是一个蒙召服侍神跟随神的家庭，这个要娶来的女子啊，也必须要和我们有一样的心智，一样的看见。好了，他们主仆之间的话说完了，该听的听清楚了，该问的问明白了，仆人这才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因为这位老仆人在他主人面前的应对进退，给我们的心中留下什么形象，什么样式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做主仆的，也都能靠他的恩典，效法这样一位管理全业的老仆人。